很解读吧。我觉得因为这个这段时间都有很多的很多的见证啊，那而且我希望我们已经五个月了，这个主题讲到五个月了，大家有没有觉得一个人生走不下去了呢？还是非常感激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彼此常常讲的激励，好吧，可以朝着一生的路，住在基督里面，非常圣灵，并且说我们的热情一生要学习的。因为一般认识我们呢，好像走了几个月、几个星期，我们就觉得已经够了。那我跟弟兄的那一个时代，我们非常低调的，没有让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跑了一趟德国，在路斯总里面有一个聚会，好，我们就这里带来，他现在已经在东岸有一个100人的聚会，一晚上都回来。我是礼拜四回来的，我们在那边很感谢神啊，虽然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在那里，是我们现在第二天的聚会啊，我们聚会一直聚到最后一天的晚上，第二天都回来。但是神有很多的恩典，所以要谢谢知道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带导。很多的事情，好像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发生太多的事情。回来以后，我下了飞机，我一看这个形象，好像隔了很久很久一样，因为在这里发生很多的事情啊。我不想听你们在这里的每个礼拜聚在一起啊，好像一打一打都过去了。我们每天每天都有事情，都有新的恩典、新的经历，我觉得实在是很感谢神啊。那在聚会中间有很多也有看见很多神的工作，这是我们自己里面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我没有时间讲很多这个，但是我想为着我们的基督身体里面交流，就是一到一天有一点点想到自己，我就这样子算一下的。有一天我们发生一个下午的是8:00，我跟弟兄呢在旁边点一杯碗红茶吧，看看表我们应该出去的话，跟弟兄姐妹有点交流，所以就走出去。我们一走出我们住的地方，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福音朋友，然后跟着他的一个朋友。在他来的一个地方，一个姐妹呢，就半路拦截，然后呢，留下半路吧。那我们说为什么呢？后面三个晚上，他说我要信耶稣。我们就打算就在路上跟他做弟兄，我们就一起跟他的祷告，然后弟兄在他做每次祷告。那这个事情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一些人做见证，然后很多的中间很踊跃的上去做见证。那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在灵会之前，他说一直停留在他信主之前、受洗之前的光景，说他信主大概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月或一年都没有任何的转进，所以他到来以后就是很明显就有点难来。然后他来了以后呢，第一天晚上什么都听不进去，他的耳朵就好像塞住了一样。然后第二天呢，他的小孩子又受伤，他说他是很生气啊，他说他真的巴不得跟神打架，哇，我明白。当时就比如说表达他的那个激动啊，他说可是呢，神用奇妙的方式转了他的心啊，然后当整个人都回转到神的面前，然后在接下来就几天呢，他都那个祷告就在那边产生很大的功用，所以他在最后一天做见证的上去，然后就把感谢归给神。然后呢，去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年参加这个聚会，然后他们讲。看到我们的上帝把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告诉我们啊，有人就过来跟弟兄他说，去年你记不记得你问我祷告，我去年还做女巫祷告，我已经告诉了，我现在已经开始一次了。他在聚会中间呢，有很多人啊，他们也是有很多很大的难处，他差不多超过10个的脚本的残疾啊，很多人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没有机会到那里去啊，我想我们真是觉得很敬拜神，神真的借着这个自由的开放，所以有好多的从中国出来的这些不管是年纪大的或者是年纪轻的，大部分都是年纪轻的，然后他们在世界的各地。那中国在什么地方呢？那当然就形成了就有基督徒，我觉得这个很戏剧的。那在欧洲也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北美在30年前、40年前一样的，神界的从北美出来的，从台湾出来，从香港出来的一般的留学生。更多的大大 小小的大学生成立了和平台，然后后来他们在建立华人教会。那今天在欧洲的各地呢，也是不一样，特别在英国跟德国，那来的这些的超过十位以上的台湾人，他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感触，几乎绝大部分是没有全时间的传道人会入的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呢。很感谢神啊！他们来了以后，回去礼拜一的时候，心情好，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所以我觉得啊，看到神能够这样子与人同在，我自己就是服侍起来，也是也觉得很得激励，也觉得很安慰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讲到在圣灵里的侍奉。我真是觉得说，我们越做越服侍神啊，就是越来越看见说，如果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神存在，啊，这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一个把握跟一个里头的一个安定跟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因为我想，如果今天叫我们在职场做什么事情啊，我不然会去教书，不然会在同学会里面，我们在同乡会里面，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可能也会得到一些很好服侍的朋友，可能我们也有某一些程度的成就感啊。我们愿意看到他辉煌的作用，我们愿意真的去祝福神。那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特别让我们服侍神跟我们在服侍地上的团体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今天这样子能够得着那个神与我们同在，实在是神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跟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今天侍奉神，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来侍奉？那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做事情，对吧？你教会有这么多人，就是要吃饭要接送啊，要照顾小孩子啊，要这么多事情，越教会越大，事情就越多，那我们就变成生产事情了。在我们所有的眼光，我们的着眼点，我们的注意力，好像通通在这些需要的事情上，在这个团体里面，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这个，然后我们慢慢就忘记了，可以失去了那个重心，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侍奉神啊，必须也要在侍奉神，我们才有意义。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侍奉神，可能慢慢我们所以就失去了那个吸引，失去了那个意向，也失去了那个动力，说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不晓得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当我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啊，当我们自己个人身上发生了一些难处啊，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遇到了一些的矛盾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自己发现说我没办法做的时候，到底我还在这里做什么？所以我想希望呢，今天也许是我们讲在这里面侍奉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一次啊。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讲的节目好不好？我们不管是讲的，不管是听的，我们也在这里好好的思想。那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绝大部分的重生的基督徒，在我们的教会应该都有侍奉，有没有？你觉得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服侍、有侍奉神的，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名衔啊？你觉得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神的朋友，举手好不好？他们有一半吗？啊，他有没有其他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侍奉神？我想侍奉，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开始，有没有？有。感谢主，这个想侍奉哈，然后不知道要从何开始的，会后我们请到俊秀姐姐好不好？那我不是开玩笑的哈，因为他跟培林弟兄呢，他们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看到呢，能够有一些的一个机制也好，能够我们把一些有心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摆在那个对的那个位置上。那当我跟弟兄姐妹参与在这样子的机制里面，我觉得侍奉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前几个礼拜前，第一次我们讲这个在圣灵里面的侍奉的时候，与弟兄就特别讲到说，我们蒙恩的目的，我们得救恩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记得？啊，那我们我想我们一定要看圣经啊。那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总共出现了12次 就是神对摩西说，你放我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这个侍奉这个字呢，就容我的百姓去，他不知道是缺乏什么，他只是脱离了这个法老王的辖制，脱离了这个为奴之家，只是脱离而已吗？不是的，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在希伯来人这个字，这个字里面哈，比如说我懂希伯来人，然后我研究了圣经哈，那现在这个侍奉这个字里面呢，这个同样的字，它的意思是指的是 be a slave， 然后它跟敬拜也同样是用同的字，由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意思就是说由我的百姓去好敬拜我。今天侍奉跟敬拜是神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把神的百姓从这个埃及地里面呼召出来，然后我们这一班人从最从世界的里面呼召出来，要干什么呢？要来侍奉他。啊，这个侍奉就是一个敬拜，要来敬拜他。你要来敬拜他，你要来侍奉他。那同样的，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也是一样，是敬拜。所以在外地英文的翻译里面，他就说：你们如此敬拜。”你们如此 worship 还是理所当然，所以侍奉跟敬拜，当我们在这里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侍奉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哇，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荣耀，对不对？我们在敬拜，竟然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一个万王之王，是一个万主之主。那我们侍奉也是一样，我们侍奉也有一个对象，不是只是做事情而已。今天我弟兄们安排让我们每个小组早晨的时候，我们要来做我们的饭食，对不对？要来煮饭。在厨房里面煮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饭是给这些人吃的，对不对？因为有肚子，有肉体，有我身需要人吃的。但是我是在这里敬拜神，你有没有想过啊？我在这里煮饭的时候，我在那里洗衣的时候，我在这里是敬拜神，因为我是侍奉神的话，我想我不需要吃那么多饭，对不对？我可以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吃。那来神的家做来吃饭，而且要有人来做饭，那这件事情是一个敬拜。那讲到敬拜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当撒玛利亚的妇人来问主耶稣有关敬拜的事情，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他说：“神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实来拜他，用灵和真实来拜他，因为父正是在寻找这样子的人。”那为什么父要这样子来寻找这样子的人来帮他用灵和真实来拜他呢？有一个原因，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你说哎呀，无法懂得太糟了，你为什么要在圣灵前侍奉？教会里面交点时间，有事情有人做就好了嘛。干嘛讲那么多道理呢？我不明白什么叫做在圣灵前侍奉。可是今天父。他是一个灵，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他是一个灵。而他在我们这一班人的中间，他在寻找，在圣灵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侍奉他。这是为什么侍奉要在心灵，要在圣灵里面来侍奉？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我们本来好像。好幸福，是不是？每天当我们每天我们不用讲很多其他的大道理，对不对？我们听了好几场了。好，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我们都有服侍， 好多人都有故事，对，从前面的招待，到儿童的止血，我们到负责封闭带领敬拜，负责后面在黑屋子里面服侍的，在那里电脑里面好像翻译的，但是我们捐献的，另外还有不是饭食的，还有打扫，所以我们组上好多人都要施工。没想到，我在那边一天到晚要人施工，我说我是无知。先求在我们的事实，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祈祷？还是我们想说，说在谁不会啊？分跟子对不对？把那个长根放在那个纸巾里面，然后呢，放一下子，对，不要打扫，那谁不会啊？我们上次有这么好的表现，对不对？擦擦桌子，扫扫地，对不对？倒垃圾，我们都都会。不要说那些很简单的，分量比杯谁不会啊？对，我们很容易，对不对？珍惜容不容易？在那边翻译的文章、照相、摄影。啊，做不正确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做多久了，很容易，我都能够做。如果我们里面真实觉得我都能够做的话，而我们又很认真的在这里施工的，有一天，有一天神就让我们听到我没办法做，我没办法做，我们真的不能做。我一发起那个顶杯，一下这个顶的杯，我都没办法做。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做，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不会做呢？我打扫，我怎么不会做呢？找厕所杯啊，好医生都告诉我们怎么扫了，我怎么就是不能做了呢？我就是做不来了。所以今天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也想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件事情。到底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好，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读几句的圣经啊。我们先来读我们再把罗马书第十一章到三十三节，我们读到第十二章第一节，好吧？这个我们也请他们打过来哈。那我们请大家翻到自己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希望大家都还是养成习惯哈，我们到新的家来自己带自己的诗歌圣经，好不好？啊，我看到英文组的孩子们非常好，他们都自己带自己的圣经。一定在自己的圣经。那我们这边大人呢，如果我们不懂我们的圣经的还可以啊，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三节到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他的通缉何其难寻。谁是亲，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给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十二章的第一节，它是接着十一章读下来的。你们晓得，在圣经从前在写的时候是没有标点符号，是没有分这些的章节。可是后来呢，大家在翻译的时候呢，慢慢让大家读的比较容易这些章节。但是其实呢，保罗在写这个一口气写下来，第一章的一直都写下来，接下来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约的是你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所以这个所以，基本上上次弟兄讲到圣经里面所有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定位。所以为什么会所以呢？这位神是那样子的大，万有都要等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荣耀都要来，都是归给他，直到永远的。 在保罗把这个救恩，不管是在外邦人还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的救恩，他说的那么清楚的时候，他忍不住的做了一首颂歌，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歌，他愿意荣耀给你。然后被神一讲完以后，转过来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是神的慈悲泉，神这么大，神这么大，我们如此侍奉他，如此敬拜他，乃是理所当然。既然我们侍奉神真的是理所当然，那也有人说，这十二章第一节的是真的，第八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的尾巴是讲什么呢？”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神甚至他不吝惜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更何况他不把万有和他的儿子都一起给了我们吗？都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了，他不把所有的都给我们吗？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惧怕的呢？还有什么东西是在我们里面胆怯的呢？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说我们会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呢？哦，天上的、地上的、里面的、外面，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被侍奉这件事情呢，实在是远远的超过我们原来心里面的一些的想法和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在座的，好，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真的要想着我们侍奉的对象是什么。好吧，那今天早上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想现在已经到现在，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在神的家里面做侍奉了，都已经进到那里侍奉了。你都要想到，我侍奉是对象，而这个对象，这个侍奉的对象，就是能够接收到我的侍奉的这个对象，他是神，他是一个灵，他是一个灵，他是寻找你心灵所真实的来侍奉他，来敬拜他。那侍奉神呢，是具有永恒的价值。今天所有地上的事情，有一天都要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通通都是要过去。我们在大有恩赐，我们输很多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结果啊，很多的成就，很大的名声，有一天都要过去，这是我们一定要有认识，有一天都要过去。不然的话，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眼睛看见的就是眼前的事，我们就看见的就是今生的事，就会让我们的心很狭窄，就会让我们心很狭窄。我们看见了，我们以为我们得到的这个礼物的这些收获哈，一些的赞美啊，这些的果效，好像呢都要从人来，都要从眼睛看得见的人来啊，不管是钱财，不管是地位，不管是名声，我们都想要从这些的都想得到，都想来超越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所花的力量，那我们就大大的错。如果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真的是里面是人，我们失去了最永远的侍奉神是那么永远的价值。所以上次李弟兄提醒我们哈，如果我们侍奉的时候没有的价值，那就像草木可见一样，有一天它都被烧掉。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很认真哈，也许不算做严格，但是我们很认真的来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真正不愿意说，今天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里面的渴望，我们所花的那些的功夫，我们所流的眼泪，有一天到了真实真相要显明的时候，就发现它被烧了。那我们就明面今生还有机会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机会，让我在那一天有一些金银宝石的工作，有一些金银宝石的成果能够留下来，能够让你得所荣耀。那圣经中提到的永远有无数次，比如说你，我们地上大家都很会 search， 对不对？比如说 search 永远啊，寻找这个永远这个字，你会发现每一次，几乎每一次讲到永远，都跟神有关系。神才是永远，其他的东西根本跟永远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我要讲侍奉的人。那每一个肢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只要是重生的基督徒，非常的谢谢，神都给我们一个恩赐用来做，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人我不知道做什么，那生命变成熟，这个恩赐跟功用都用起来，就很少很少有人听见跟我讲。啊，问我的时候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想大家这个例子很容易，这个小孩子呢，你看他这个 baby 生出来以后，他有手有脚，对不对？他的手不知道做什么，脚是没什么用处。啊，那个baby 小的时候呢，我们家的 baby 呢还是手指，对，因为他的手呢就是吃的，那吃的时候他不太会吃。每次呢吃的啊，吃的满脸都是口水，非常享受的时候，我就看他手。拿出来以后呢，看到再放回去，他就这个口里面是手脚跟他的脑袋，啊，弄不好，对，弄得满脸都是口水，这个手还收不到他的嘴巴里面。啊，我要帮他把他的手指头放到他的那个嘴巴的中间，哇，我说你说不是导致他所有的那个 anxiety 的焦虑全部都释放了，而且把他放进去，那等于他小。他的生命还没有成长，所以呢，他手的功用还没有显出来，他没有办法。慢慢他可以刷奶瓶了，慢慢他可以抱着他的脚玩了。但是这个手还不是这个真正他的功用。你看到他越来越大，他的手会写字，他可以画画，啊，他的手将来他好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到公司去盖房子，啊，这个手呢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找字，然后将来他可以他的手可以抱小孩，对不对？换尿布，他的手的功用越来越大了。对，真的他小的时候，他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他的手能够做这么多事吗？做不了那么多事。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一样，当我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神在我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把那一个在基督生命里面的一个功用赐给我了，那个恩赐已经给我了，只是我不知道。那我现在到处去寻找询问说，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吗？我到底会不会医病啊？我会不会开会啊？我能不能讲到啊？我是不是能够安慰人？我会不会做教导啊？我需要这么焦虑的去询问说，我到底我恩赐的功用是什么吗？不需要，对不对？当你的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它就很自然的，它的功用就显出来。但是呢，我们需要说，我现在生命很忧伤，所以呢，我就越忙越事，我就消极的在那等候。那当那些信徒已经10年、15年、20年、30年，当他信徒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就做一个 baby 的，我慢慢长。那如果说你就在家里做的 baby 的话，那你就可能就非常非常慢，或者永远无成。那我们这次在德国的时候呢，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询问我们，哈，他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熟，是否应该加入施工？譬如说，儿童读物学的老师，你们觉得呢？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哈，真的很可爱，他跟我讲自己读物学，他说有一天，他说你过去那种关怀，他说你过去那些的事情呢，都是在血气里面，都在肉体里面做的。然后他说那这些是。都不转述呢，我都做错了呢，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关怀了，他讲的是眼睛都是眼泪，你们觉得呢？如果有来问你，他怎么回答？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知道你过去那些的服事是不是在肉体，我说我不是神，我不能够讲出来，来挑起啊，来这个定论、论断，到底是不是在肉体还是在身体里面？但是我说，就算。我今天回想我自己过去的侍奉，就算我过去有很多的侍奉是靠着我自己，跟着我在在肉体里面侍奉。我说，如果没有那一些的在肉体里面侍奉，没有那一些的失败，没有那一些的学习，没有那一些的忍耐，我说我今天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的侍奉。阿爸们，那我能够就是。保罗都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不让别人来论断我，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论断我的不是， 我今天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才是认真的，我愿意学习的，若有认罪的心就必蒙悦纳。而我们在一边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也就越来越我们的这个生命也就越来越成熟。那我们如果我们不侍奉，那我们这个功用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显出来，永远都不会老练，那刀是越磨越利的。那因为说呢，我们家里面有些人是设备的言论，说如果你今天自己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自己跟基督都还不清楚，你就不应该去传福音的。他好好先追求生命，然后你再去传福音，这对不对？似是而非，被那些传福音的马上心里就吓到了，对，因为我把福音都给传错了。我不应该传福音的，我应该让那些跟你很老练的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去传福音。我不应该传福音的。当我是这样，今天在做好多人都不会得错，对不对？当别人是被那些你说两个传福音大有恩赐传福音的人带来教回来，然后传福音得错，是你的很少，对不对？我们说是很多都是那些初心的弟兄姐妹，把我们引到神的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听见福音，让我们心里感动。所以今天侍奉的人，当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呢，我们是再次训练，一边服侍一边长，一边服侍一起训练接受训练。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觉得说今天在圣灵里面侍奉跟我是没有关系。那怕是怕什么呢？不是怕我们不成熟就开始服侍，他是怕我们信主多年、服侍多年，但是员工未动，还在原地踏步。这是我们所怕的，因为我们自己认为说，反正我混错了，就是这是我们很多的老基督徒，我们很受苦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会错，就是哪有人不会错的呢？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很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我们也不容易很谦卑的在基督的圣灵里面来学顺服，因为我们说我对，但是保罗说，他说我们都应该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看我们所当看的，看着细心的打上来看我们所当看，都看我们超过我们所看，超过我们所视的，真的看我们。那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现在来看嘛，要在圣灵里面施工。一个本意，他好像归于他的侍奉。那这个在圣灵里面侍奉的，他一定是有见识的，有见识的一个仆人，有眼光的。那因为你在圣灵里面，你就能够分辨什么叫做什么是神的要。那在地上的事上呢，我们也会体贴圣灵的意思。譬如说，我们的网络侍奉。当我们需要这个对网络很专精的、有这个敏感、有这个能力的人来服侍这个网络的时候，其实都是神要我们做什么，还是需要圣灵在我们的支持。到底他往前的方向是什么？到底他要用什么样子的平台？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要有多少的诚意？我们来服从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圣灵的帮助，对，不是只是我有能力做而已，而是我能够在圣灵里面，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譬如说儿童主日学、青少年，过去是怎么做，现在是怎么做？圣灵的水要往前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在圣灵里面，我就不知道。所以我教儿童，我30年前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今天。30年后，我还是用我30年以前的方式来教现在的儿童，儿童已经不一样了。圣灵在我的里面，当他推动我的时候呢，我已经知道，我知道要怎么做，圣灵的工作就不能在我身上有自由。所以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口啊，非常的实际。那在圣灵里面的侍奉呢，有没有其不能够有其他的动机？我在这边呢，用一段的圣经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叫西门的，他叫使徒给他按手，因为他看到使徒按手的时候，圣灵赐下， 图上，你把这个权柄也赐给我。那使徒怎么跟他讲？他说彼得说你的指着你不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是正。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在圣灵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要非常非常的纯正。我们的侍奉绝对不要跟地上的利益发生任何关系。这个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领头要非常有一个非常的说法。然后我们需要跟教会里面的侍奉就是一样。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呢很感动，因为我想教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爱主的时候呢，一定会在我们中间看到陆续的要有出来想要呼召出的愿意全时间奉献，能够把自己摆上给你。可是当我们要把这个人要奉献给神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一关一定要过，就是我们的侍奉一定要完全归给神 ，purely only for God。Only about God, nothing about me, nothing about other things. 不能够期待钱的上面，不能够说钱多我就服侍多，钱少我就服侍少，没钱我不服侍。在教会呢，的确，那我们要有一些的动力，可是呢，服侍神绝对不能，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眼光绝对不能够在钱上。也并不表示说，今天我在公司里面，我不想做工作的，我不想做事情上的事情啊，那我不应该是拿来服侍神家的事。反正我工作的时候，我也在服侍神，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求神要给我们有很纯正的动机，那钱财是第一件事。然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其他的，对，为了人给我们的夸奖，为了我的这个名誉，为了我的好处哈，我的这些在我们的里面，只要在生命里面释放的时候，神呢就一关一关的把我们过滤掉。什么是从肉体来的，什么是从神来的，我们这里知道非常非常的敏锐。在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侍奉上面，我们都应该这样子非常慎重的、非常敬畏神的我们的侍奉。在这个例子啊，这个我讲这个例子，我不要讲了。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在圣灵里侍奉呢，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积极的侍奉啊，不要等着别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都有主的灵，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所以呢，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侍奉。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呢，其实神也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身体里面侍奉那样子的美丽啊。因为我很非常的我会对于要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在基督的圣灵里面服侍呢，我非常的有负担，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哈，觉得就是在我的里头是越来越明显了，我越来越喜乐，就看见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服侍，然后他们自己也成长，然后教会基督的身体也得到益处哈，得到造就，所以呢，我就在这上我非常留意在圣灵里面。这些属灵的恩赐，我也常常呢，我看这方面的书，我自己也非常的用功用心的查考自己的圣经，我去上课，我想知道说，哎呀，到底这个神赐下恩赐，赐下属灵的恩赐给基督的身体，给我们每一个不知情的、不同的知情的，那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在看一些书，或者参加一些的课程，或者一些的seminar的时候，那有一件事情很稀奇，就是大部分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或者写这方面书的人呢，或者是做这方面演讲的人呢，着重点都在个人，而且这个趋势呢，有越来越膨胀的这个趋势，这种观念越来越膨胀。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呢，大家的想法呢都是个别的，发挥个别的这个恩赐，寻找个人的恩赐，然后呢我们 还是该怎么收敛，怎么样啊，让他越来越老练，怎么让别人能够啊，别人能够啊，大家批评啊，好像越来越多呢，都是在啊，主要着重在个人。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啊，我在想说，今天圣灵，耶稣掳掠了众仇敌啊，把所有的恩赐都赐下来，抢夺过来，说要赐给在他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 members， 每一个肢体，到生命里面。圣灵照记忆把他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是为了，是为了这个身体的荣美，对不对？要让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这个身体的头一样，像他一样那样的美丽。而让教会呢，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匹配。所以其实这些所有圣灵的恩赐赐下来，没有一个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不管是多大的恩赐，没有一个是为了我们个人，为了我们个人的话，他也可以到今生而已，他跟永远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自己在这样的思考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觉得我很充实，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而且非常的释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啊，或者是啊，不管是出事或是信主的多年的，当我们在那一起祷告，或者我们在侍奉上彼此成全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荣耀啊，非常啊，能够存到永远的那样子的一个意向，跟我们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弟兄姊妹的成长，他被成全了，他也在发神赐给他的恩赐跟功用。而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基督的事，是为神的名的事。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对不对？结果呢，好像一方面可能我们看不见，一方面可能啊，这个不是人的人也很容易受伤。因为我们自己里面觉得说，哎呀，我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爱上这么多的爱，啊，这个有这么多的努力，花这么多的时间。如果今天我们看见神要的是在基督身体里面那个荣美、那个丰富、啊、那个丰满，我们一定要喝这个喜乐。而且我们带着使命来，带着使命的责任，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成全圣徒的运行。信徒有恩赐，却不在圣灵里面来使用，不受圣灵的管理，那就已经产生混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的恩赐，可是整个教会是非常的混乱，因为他们没有看见那个基督的圣灵，在基督在属灵上面，他们还是做婴孩的。但是反之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圣灵的管理，那就一定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圣灵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运用里，我们会带来益处。每一个都顺服圣灵，圣灵一有意，圣灵有动作，他要有一个意念，他想要做什么的事情，哇，圣灵一动，手也动了，脚也动了，眼睛也动了，耳朵也动了，全身都动了，你是做得多好。而圣灵没有这样，今天我如果啊，我如果身体不方便，比如说如果我生病，我有半身的瘫痪。我的脑是行动，可是我这个手呢，就是不能动。然后我说，就是非常非常费力，对不对？如果说我的脑子，当我的脑子里发出一个命令来的时候，哇，这个手马上就动了。我的脑子一发出命令，我的脚也动了。哇，这个全身一动，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有效率。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侍奉能够看到的一个美丽的图画。那如果今天圣灵跟我说的这个不动，那个不动，他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非常想要啊，有一些的祝福，有一些的恩典，还要有神迹奇事要临到我们的当中，还有啊话要对我们说，这个教会有个祝福的一面，可是呢，圣灵不动，那灵不动，圣灵在等，那灵在等，啊，圣灵都没有一个突破。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这里愿意顺服圣灵，太好了，反正是教会 我们在参加过好多的就是参加过好多的营会啊。那营会呢，这个就是像我们讲的退休会，很多时候呢，大家都是好像就是期望就是从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成员啊，就是在遇到很重要营会的，那是不是能够我们的心意当然很重要，可是呢，也不在乎说几个人的奖励。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营会。我们第一天的聚会还好啊，那第二天的聚会，但是呢，我想呢，前来参加的人呢，可能一方面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啊，所以呢，他们呢就是期望说，这个从远方来的这个讲员呢，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安全性的道啊，能够带给他们复兴，能够让他们的疲倦能够被苏醒啊。所以呢，来的呢，一方面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没有好好的预备，那总觉得所有的责任啊，所有的这个结果啊，我们都要看这个讲员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到第二天的聚会的时候呢，这个聚会的会场啊，比第一天还要糟糕。一方面因为有些人很差，是没有人祷告，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呢，那个会场呢，别人在使用，里面的教会在使用，那个东正教的教会在使用，所以呢，他进去都很差，都是那些没有人管的话，然后我们进去聚会，所以整个的聚会呢，到了结束的时候呢，非常非常。那不只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好，他们整个的同工都觉得非常，不只是弟兄觉得非常非常的吃力。我后来我站在外面，我为他祷告，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有一个突破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压力在那个地方，好像没有被绑着，然后好像整个事情都没办法工作。所以整个聚会完了以后呢，我敬拜团队还有他们的中间的负责的同工聚在一起，每一个都属于做善事。每一个都觉得说，哎，今天我们的聚会好大。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同伴，我们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飞机，我们要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我们自己祷告，然后飞机中，特别里面觉得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所以我们就自备呢，把飞机给订。然后立马就知道那飞机到底坐飞了，我们立马就知道。然后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再从我们跟他们讲说，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再多有一天晚上的聚会。然后我们期待神今天怎么样的，这一天会有带来怎么样的祝福。那第一天的聚会呢，我从早上开始，我说我来带诗歌，然后我说我就请他们呢所有的敬拜团队，早上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预备祷告信，把诗歌选好以后呢，我就通知他们，然后叫他们在家里预备，下午的全部人通都来祷告，然后呢福建客人也来啊，传道人也来，他们的助教同工也过来。好，他下午开始聚在那里开始祷告，为着整个的会场祷告，然后我们也开始在那里训练习，然后一起配搭，然后甚至晚上大家来进行祷告。我在那一天晚上进来的时候，我站在前面，我让所有的会众，所有进来的人都跪在他们位置上，跪着他们聚会祷告。我想他们前两天没有人进来，哇，你太好啊，好像这个。但是你没关系，等到那个讲员先进班上去的时候，还在讲话，就等讲员开讲，他们才能停下来。那一天呢，他们提早来，而且从坐在日子上跪地上的聚会祷告。所有该十四分时的，我预备饭吃；所有该十四儿童的，十四儿童；所有该进班该做什么该什么的，全部都奉献给他们，用敬畏虔诚的心在那里等候神。那一天晚上。全然截然不同的聚会，所以我们后来第二天早上，那天晚上他们留在我们住的地方，交通到大概快一两年，真的舍不得，我忘记什么时间，都想跟着走。他们说他们都没有去过这样子的会，怎么这么好，是那种会这么真实，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主命差别这么大呢？差别在什么地方？讲员是重要的讲员，差别在整个身体的东西。圣灵的工作就能够在他们的中间自由释放，人的饥渴都得到满足，就是不一样。今天在一个教会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进攻了，我们在每一个小组里面都进攻了，我们要尝到那个不一样。神真是丰富啊，他愿意乐意赐福。那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服在他的手中，愿意跟他来使用，交付在圣灵的里面。然后按照属灵的恩赐，在这里都写出第十二章十四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我们 的分好不好？恩赐也有分别，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是在个人的身上所超人的艺术。而今天我们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每个我们共用，但是功用虽然这么多，恩赐虽然这么多，圣灵只有一位，主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第十二章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欢迎翻到更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应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也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第十四节，身子并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第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在英文里面讲的很好，他跟 NIV 的翻译非常好。他说 ：“Now you are the body of Christ, and each one of you is a part of it. Each one of you is a part of it.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那我希望这个圣经呢，不会就这样过去哈。我想啊，辅导一下大家，相不相信？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是在基督身体里面 ，You are a part of it， 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你是昨天受浸的，还是已经受浸四十年，你相不相信你是 a part of？ 相信，对不对？你要相信哦，你不相信的话，那这些讲的东西对我就没有什么益处了。对，我还是我，你还是你，你的事跟我的事没有关系。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去做。你相不相信你是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一个肢体？要相信，好不好？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当我们讲到基督身体的时候，我们想一定不能够觉得说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一部分，有多少事情？所以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神就借着圣灵，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教会的里面，他设立了各种不同的恩赐，来服侍这个身体，为了教会的身体来得到益处，也为了教会的身体能够彰显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份，你也必须要服侍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得益处，你也需要服侍这个身体，能够有它的荣美。该有的荣美，还是向我们走。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除非你没有从身得救，除非你是在身体以外。如果你今天从身得救，你就有关系。你是不是尽了你的功用？你关乎这个身体，它到底怎么样？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它非常的稀奇，在这两章的圣经里面，它都分别讲到圣灵是给教会的两个恩赐。那首先当然就是去细细的去研究这些的恩赐哦，那是不是他有教导人的恩赐？他是有劝化人的恩赐？他是不是有安慰人的恩赐？他是不是使徒？他是不是先知？他是不是教师？他会不会行神？他会不会医病？他会不会说方言？会不会说方言？所以我们的着眼点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着眼在这些这个细节，他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那我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然后忽略了说今天。保罗在这里讲这些的时候，他是交给我们的大一个 picture， 他交给我们一个图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进功用，而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成为一个品牌的身体，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啊，保罗非常他说这个羡慕的更大的原因啊，要羡慕这个做心智讲道，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做那个心智讲道呢，说是发生上的 prophecy， 对，就做先知。那我其实我在那边，我好好的读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4章哈，讲到福音的恩赐的时候，他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安慰劝勉人，这是先知。然后呢，他说如果我到你们那里去，我只说方言，但是我不用启示，跟大家比较先知讲道跟方言。他说我不用启示知识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的话，那对你们就没有益处。意思就是说更先教的先知讲道。所以先知呢，造就安慰劝勉人，其实要知识预言教训给众圣徒来讲，这个叫做先知，这个叫做方言。在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处的地方讲到先知是不隐身，是告诉我说我该改变他，告诉我说我这个病会不会好，告诉我说啊，我今天要来讲这个人。那没有一处的地方的定义对于先知的定义是讲这个，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太着重在啊这个恩赐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有很多这个用的非常糊涂的这个知识，我们来定义这些恩赐在做什么。到底行义人的是什么？到底智慧的言语是什么？到底知识的言语是什么？所以我们很想去明白说，啊，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不停的让我们明白说，啊，其实到底智慧言语是说的这种，知识的言语是说的这种，方言呢，到底是是说这个人听得懂的话，还是人听不懂，还是外国的话，还是神的话？他不停的让我们去花这么多的时间跟注意力去着重在这些地方，而且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圣灵今天把恩赐赐下来，是要让我们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能力。一个人、两个人都不够。我觉得基督教今天在今天的时候呢，我觉得越来越有时候。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是流着眼泪跟他们讲，因为他们找不到路子，找不到全世界的人，因为在那边的生活各方面，可能性质的年日、教会的成熟度，可能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全世界的工人在那个地方，更不要说愿意来牧养他们。我跟他们讲，我说今天旅游的存在，这是最重要。今天有了一个牧师的 title， 他有一定就是牧师，对不对？今天有一个没有牧师的 title， 没有这样的职衔的人，他可能在教会里面当一个牧师，他是个游牧人，那神把牧师的恩赐给他。今天这些头衔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名字拿出来，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很生气，我们今天都是服侍主的，我不想有没有讲的很好，但是千万不要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很多在圣经里面讲到这种仆人哈，有时候仆人这其实呢是谁，都是奴隶啊，是奴隶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要来服侍神啊，我必须要说到最后一个点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在服侍神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爱神。主在把这个托付托给彼得，就是要来 charge 他，然后要来 commission 他，要让彼得来侍奉神之前，他先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爱我吗？”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对，我们今天要在圣灵里面侍奉，我们要怎么样忠心，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能够持守，我们不轻看天主赐给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真正要来侍奉神。有一件事情不能够缺少，就是爱。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没有办法行动。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在要呼召这个彼得来侍奉他，来 commission 他，把这个托付托给他自己。他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中间的奴隶的时候，他说这些买来的希伯来人买来做奴隶的，他就服侍你六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自由，你可以选择离开或怎么样留下。 如果你选择要留下来的话呢，他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或者带到祭司的面前，就在他的耳朵上打一个洞，刮伤的耳环，告诉说这是不是永远终身的，还是你们家的主人。这个时候，这个仆人凭什么用什么东西来做这个选择呢？圣经里说，他说我爱你的主人，把我的妻子拿来。他的妻子呢，也就是他的主人赐给他。啊，我爱我的主人，把我的妻子呢，我情愿留下来侍奉你的主人，就是终身的在为你做努力来服侍他。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其实神里面有传过我们要来侍奉他。愿不愿意在爱的里面，大家一起呢呼召说出啊，我爱你，就愿意服侍。我爱你，我也爱你主。我爱你，我愿意把我自己还给你。啊，在圣经里面的侍奉呢，没有什么诀窍，也不用我们一定要讲什么高深大义，其实就是爱。啊，我们是因为爱呢，我们就愿意顺服神，愿意顺服他们一个很小的命令。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得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就是我的爱。爱我的弟兄，我不爱他，我也要爱他们，相差十诫。”他讲的这个话，又安慰了他一个问题，是增加了一句：“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还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所以，一人爱主，他就顺服主的命令。主向他显现，父母子要为他守住。这个时候，在圣灵里面侍奉，或者在圣灵里面服侍，在圣灵里面祷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里面有爱。爱我就有心，有爱我就要变开始，我就注意到底在跟我说什么。有爱我就愿意使，我就愿意把我自己。一切的需要，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无能，我都摆在一边。有爱，我根本都不惧怕。你说我服侍神的人怕不怕？你服侍神怕不怕？常常有惧怕，所以常常把惧怕放在我们里面。不管你的惧怕是什么，如果有爱，爱就能把惧怕出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里是个333首，说我牺牲出了奉献。我们一起唱第一节。
说我牺牲出了奉献。
主啊，也向你来祷告，也许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你给我们的也许就是一千里，甚至有一千里的努力，我们也羡慕别人有一千里和两千里。但是主啊，我们属于你，因着爱你，我们愿意顺服你；因着爱你，我们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我们都交出来；因着爱你，无论我们有多少。觉得自己不配不能的地方，但是主啊，我们随着爱能把所有的惧怕都除去，让我们立于在圣灵里，在耶稣基督里，在你的身体里，我们来敬我们的大耶稣，为了让心受得到荣耀，也为着将你的身体，为着你的教会，一起能够得到益处。你求你来祝福我们，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不够，但是主啊，只要你来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可以一起逐步向前，有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与圣灵在我们每一个肢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有通达的道路。向你祷告，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